各位平安，好，平安的挥挥手，感谢耶稣，感谢主。啊，我们今天这个有点手忙脚乱，我们司琴的也没来，这个突然间就我们也没练，但是感谢主，圣灵与我们同在，阿门。啊，感谢主，他们青年带得很好，感谢主。那我今天讲到的题目啊，讲爱到底的爱。所以我选用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13章1到17节。所以当我讲到这个想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前几天那我听到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叫爱到底怎么了，你们听过这首诗歌没有？这首诗歌是这样说的，分手那一天啊，没有再见，你只说了声抱歉，如果是分手却说不出理由，只留下一句敷衍我的借口。真的要分手，请告诉我理由，是什么让你狠下心来不回头？我不再是你的温柔，我不再是你的所有，爱到底怎么了？谁能告诉我，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们拥有的快乐割舍了你，怎能舍得？爱到底怎么了？谁能告诉我，为什么要这样惩罚我？爱过是什么？怎么会有错？请告诉我结果。今天的流行歌曲大概都差不多，我们唱出一种悲观无奈。那能爱到底吗？想一想你身边那个伴侣能不能爱到底。所以罗曼·罗兰说，只要能生死与共，便是痛苦也会成为欢乐的。所以当一个人进入到婚姻之中，一个人进到家庭之中，他特别盼望能跟那个配偶他们走一生的道路，他们彼此能够爱到底。可是人世间爱到底太难了，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能爱到底呢？我们发现很多今天的世界，很多的婚姻都处在一个危险之中，离婚率非常之高啊，人和人之间很难相爱，很难相爱。所以我记得我这个看过一个这个小故事，这个小故事说，当一个人一个调查，在25年前，有位教社会学的大学教授，他叫他班上的学生到巴尔的摩的贫民窟调查200个男孩子的成长背景和生活环境，并对他们未来发展做了一个评估。每个学生的结论都是说，这些孩子，这200多个孩子永远没有出头之日，因为他们的环境太差。所以25年以后，有一个教授他发现了这份研究结果，他就另外让他的学生去做后续的调查，他看过去这200多个孩子今天的状况如何。很有意思的事情出现了，那么这200多个孩子除了有20多位离世了，死掉了或者搬到其他的地方去之外，另外180位中有176位都不错，他们不仅成就非凡，有的担任了律师，有的担任了医生，有的做了商人，那么工作都不错。你看这个贫民窟的生长200孩子，结论完全不同。25年以后，那么这位教授就很惊讶，为什么这么坏的环境中成长的孩子，他们有今天这么好的结果，跟20年前的一些孩子，那些青年们的预测是完全不同。所以呢，他就去深入的调查，他拜访了当年曾经被评估的年轻人，跟他们请教同一个问题，说你今日会成功的原因是什么？他问这些人，你今日成功的原因是什么？那么结果这些人都不约而同的回答一个问题，说因为我们有一个好老师。啊，你有一个好老师你会很幸运，对不对？所以一个人的一生啊，能遇到一个好老师是不容易的。我们想一下，我们小时候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到我们信了主了，在教会里成长，我们遇到这好老师是多么的不容易。所以我们看到说遇到一个好老师，那么当这个教授知道这个好老师仍然健在的时候，这个教授就开始去拜访这个好老师。他就这个好老师虽然很年迈了，但是还是耳聪目明的。那么教授找到他，就问他，你有什么绝招使这个孩子可以今天这样的出人头地？那么这个好老师老太太眼睛闪着慈祥的光芒，他微笑着说，其实没什么，我就一直爱他们，不管他们怎么样我都爱到底。所以爱到底不容易， 可是爱到底可以改变人的生命。其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爱我们也是爱到底。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啊，第十三章，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我们看从第一节开始就讲到爱到底。第一节说，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我不知道你读这段话的时候作何感想，当我读这段话，我第一次读这话我就流泪了，我就流泪了啊！那是二十多年前，我在中国的乡村一个小村子里边，我读到约翰福音，我读到说，在逾越节，在耶稣要上的十字架上之前，他在十字架上要受死，要忍受着那些兵丁的毒打，忍受着同族人的羞辱，他要受死的时候，他想到这个时候他要离开这个世界回到天父的那里去的时候，他却爱世间属他的人。什么是属他的人？第一个是他的门徒，他所呼召的这十二个使徒是属于他的人。第二个是那些在创世之初在基督里边被拣选的那批人，就是我们坐在我们今天教堂里的这些弟兄姊妹，是神拣选我们的人。他爱我们就爱到底，他爱我们就爱到底，他没有撇下我们不管啊，他爱我们到底。所以在圣经说，在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经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了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的心里边。耶稣知道父已经将万有交在自己的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他就离开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所以当我读的这段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讲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爱的观念，爱的观念。我们知道爱只有从神而来，世界上这个爱是有限的爱。人爱一个人，他总有他的道理啊。有的人是因为啊，他性情温柔，他可爱；有的人是因为他容貌美丽，他可爱。有的人是因为他博学多才，他可爱；有的人是因为他道德高尚，他可爱。当一个人爱一个人的时候，他一定是有可爱之处的。可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想，如果你爱你的孩子，你是不是用这种方法爱呢？你不在于他长得多么美丽，你不在于他多么博学多才，你也不在于他多么的道德高尚，你还会爱他，因为他是你的孩子。这个观念就完全不同了。我记得那一年啊，我这个看一件事情，很悲惨的一件事情哦。这个台湾当年出现一个杀人犯，叫陈进兴，大家还记得？可能夏弟兄记得吗？陈进兴，这个陈进兴啊，他把一个台湾的很有名的艺人叫白冰冰的女儿白小燕给绑架了。绑架的目的就是因为要钱，因为这个白冰冰特别有地位有钱。可是这个白冰冰呢，当时是准备赎了啊，可是就赎$500,000，好像赎得晚了，他就把白小燕的手指头切掉一个，就给妈妈寄去。你看这人多可恨，这世界有这么可恨的人，把人你赎了，人都要赎了，你就赎了就完了嘛，把人手指头给剁掉了。绑架本来就不对了啊，又把人手指头剁掉，还给人强奸了，给那小女孩，然后呢杀掉了，你知道吗？因为你知道台湾这个法律啊，绑架人就是死刑。我觉得这个法律需要修改，总给人认罪悔改的机会，绑架后悔了交出来，那就判他无期徒刑或者死缓就完了，对不对？不要判那么重啊，这个台湾判的很重，只要你绑架人没有退路，所以他们一般的绑架全部撕票。当他被枪毙那一天，这个人罪大恶极，他判了好几个死刑和无期徒刑。没有，全世界可能人都恨死这个人，可是他的母亲却临死的时候到监狱去看他，为他收尸，不仅为他收尸，去看他，安慰他。这个爱好像是不同的，我们今天也是如此。其实在上帝的面前，圣经说没有一个义人，哪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污秽不堪。我们可以这样说，对 对于我个人来说，我就在神的面前，如果神按照他的公义来追讨我，我站立不住的，我怎么可以站立得住？你也一样，你能站立得住吗？可神按照他公义审判的时候，有他耶稣基督神的爱子的宝血遮盖了我们，神在他儿子的宝血上面他得到了满足，他的公义得到了满足，使我们今天可以与父神和好。所以耶稣爱我们，他是爱到底的。当耶稣知道啊，这圣经这块讲了三个知道啊，你看我们看这个第一节，第一节说，当月节以前，耶稣就知道了自己离开父神的时候到了。他知道，因为他本身就是神的儿子啊，他是100%的神。我今天跟慕道班受洗班我在讲，耶稣是100%的神，你们阿们的举手，这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他是不是100%神？今天耶和华见证人也好，摩门教好，他就不相信他是100%的神，他相信他的肉身，他不相信他是从神来的，但他不相信他是100%的神的本身。我今天我跟弟兄姊妹姐妹说，我说创造神创造宇宙万物，耶稣参没参与创造？参与了吗？圣灵参与创造没有？参与了吗？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一开始就这个在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你看起初神创造天地，神的灵，所以在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圣父圣子圣灵同时参与了创造。所以圣子所完成的就是让我们与父神和好，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匆匆满满的将神的恩典显明出来，救恩显明出来，然后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当我们今天纪念他的时候，就是纪念他为我们受死，为我们的罪死了。所以耶稣已经知道，第一个知道，他知道他离开父神的时候到了啊，他知道那么他既然知道了他离开父神的时候到了，他就爱他们，爱到底，爱到底。所以第二个知道在第三节，耶稣知道父神已经将万有交在他手里。我们在第三节看到父神已经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第二个知道。第三个知道，他知道自己是从神而来的，又归到神那里去。这个是我们信仰的很核心的地方，耶稣是从神而来的，他又回到神那里去，所以他要完成神给他的使命。当这个使命就要结束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是很多人不能理解的事情，他为他的门徒洗脚。你看圣经说了逾越节到来的时候，耶稣开始为他们洗脚耶稣为他们洗脚。他第四节说，他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起一条毛巾束腰，然后把水倒到盆里边，就洗门徒的脚，然后又为他们擦干，为他们擦干。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爱呢？请问你给你的太太洗过脚没有？你给你的先生洗过脚没有？我小的时候，我爸爸的脚都是我妈妈给洗的，那是我们中国东北的习惯，女人要给老公洗脚的要给倒洗脚水的，对不对？这很重要的今天反过来了都给太太洗脚，倒洗脚水，喝洗脚水这都没有了倒洗脚总是有的所以这个完全倒过来。耶稣那个时候洗脚是一个在犹太人的文化中是个很卑微的工作，那个老师是不做这种工作的，丈夫是不做这种工作的，男人是不做这种工作的，洗脚一般都是仆人女人来洗脚。为什么要洗脚？在犹太人的当时，那个时候没有柏油马路，我们今天都是柏油马路水泥马路，我们没有那么脏，我们现在都开汽车了，没有牛车马车，当时是土路，那路上走人也走车，车都是驴拉的，马拉的，牛拉的。牛一边拉车的时候，它一边拉屎，你知道吗？它不是说它拉完了到家里再拉屎，没这事儿，它不会上厕所的。所以那个路上有粪有泥，很脏的。人们去旅行的时候，当时的人穿的鞋一般都是草鞋，很简单的鞋那个草鞋他们是不太穿袜子的，所以当他们走路的时候脚是最脏的 当他们到一个家里去做客，这个家庭一开放家庭的时候，他来做客人，你看犹太人的门口放几个大缸，大缸都是水啊的。这个主人如果心细的话，他就会告诉他的仆人做的第一件事，给客人洗脚，洗完脚了，擦干了，进屋。因为犹太人吃饭在哪里吃啊？在炕上吃。犹太人，如果我们东北犹太人吃饭很像我们东北人吃饭，东北人吃饭就摆个小炕桌，你们知道吗？让大家在坐的炕上，那炕上很温暖的，尤其冬天这个寒冬腊月的时候，你一到东北，你一进那个屋里很温暖，你看那小房不起眼，很土的，对不对？你一进屋里你才感觉到那才叫家，那个感觉，一个大炕烧得很热乎，中间摆个小桌，然后那个热气腾腾，然后大家围在坐在那儿吃饭的时候很自由，有的盘腿坐着，有的这斜着靠着，就都可以吃饭，可以聊天儿，啊，你可以从这个晚上你4点钟吃饭吃到半夜9点都没关系啊，晚上9点，他是这样一个。犹太人吃饭也是这样的，是靠着的，你知道吗？说耶稣的那个爱的门徒靠在耶稣的怀中，就是因为他吃饭的方式是这么靠着的，不像我们今天在美国一个大长桌，所以你们看到最后的晚餐那幅画是按照西方的习惯画的，跟当时是不一样的，当时不是这个样子的。那是西方意大利人吃饭的习惯，那跟犹太人吃饭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你不洗脚，你会想到会怎么样？当你吃饭，饭菜的香味跟你脚散发的臭味会混在一起，那你吃饭你就很辛苦了，对不对？我记得我有一次到一个老朋友家去吃饭，这老朋友这家里边这个养了这个几头牛啊，就是在我们洛杉矶那个附近全是牛场，有一个叫做 Chino 的地方，就是养牛的地方。大家一般吃饭都要关窗子，那天他忘了关窗子，就在我们吃饭的时候，一股风吹过来，那臭气熏天，那真臭的，大家很好的饭食大家都没了胃口。还好这个主人比较聪明，他赶紧把窗子关上了。关上他说 sorry 对不起，我们这个地方就很好。我说很好，这个像我回到了小时候，回到乡间的感觉，闻到了家乡的味道，就是这个牛粪的味道。所以当耶稣这些门徒们这次来吃饭之前，在逾越节之前，他们却没有洗脚，没有人为他们洗脚，那个主人很粗心，也没有为他们洗脚。所以耶稣当他知道他要回到父神那里去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他为门徒洗脚。那我们的伟大的救主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他离世之前为他门徒做的一件事，就是为他们洗脚，而且教导他们要彼此的洗脚啊，彼此的洗脚。神的爱就是这样的向我们显明啊，弟兄姊妹，如果这个你被这个耶稣洗过脚，你感觉会怎么样？耶稣在洗脚的人里边有完全不同的人。我们看这些多少人啊，洗脚人。首先我们知道看到有犹大，犹大是背叛耶稣的，他出卖了耶稣，为了30两银子，耶稣为他洗脚没有？为他洗脚了。耶稣知道他会出卖他，因为圣经说了，那个时候已经撒旦已经在犹大的心中了，那他就要出卖耶稣了，可是耶稣还照样为他洗脚。所以吃晚饭的时候，第二节说魔鬼已经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利人犹大心中，那已经放在那里边，那耶稣为他洗脚。当我讲到犹大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你怎么看犹大。犹大是被耶稣所拣选的一个门徒，他跟随耶稣3年多的时间，但是他却没有跟随到底。耶稣爱犹大爱到底没有？爱到底了。耶稣爱犹大爱到底，就在那一天，耶稣还希望他能够悔改。耶稣知道他要出卖他，还是希望他悔改。所以犹大，当我们这个我们现在起孩子起名起的叫路加的 Luke Mark John 约翰这个我们没有起叫犹大的为什么？因为犹大已经变成了一个专用的名词，是出卖主的意思，出卖主的意思是叛徒的意思，所以没人这个叫犹大。其实犹大这是个很好的名字，你知道吗？在犹太人里边，犹大是12个支派的很重要的一个支派。耶稣 啊，是从犹大的支派出来的。犹大支派像狮子，人多强大，所以圣经说犹大胜过一切的弟兄，君王是从他而出，在历代志上第五章二节。你看犹大其实是犹太人相当好的一个名字啊，今天因为他出卖了耶稣，这个名字变质了。就像这个中国的秦桧，如果秦桧当年是抗金的英雄，可能今天大家就是这个名字都起叫秦桧，现在都起叫岳飞，没人就要起秦桧，因为这个名字已经被人家这个臭不可闻了，这个名字。所以犹大在这个时候，他的我想，当我思想犹大在耶稣给他洗脚上，他会做什么感想？你想一想，他心里已经想好了，吃完这顿饭，我就告诉官府来抓你，我就告诉他你藏在哪里。我不仅能得30两银子，而且我可能会开始一个新的生活。他跟随耶稣3年多，他难道没有听过耶稣的教导吗？我们今天所以很多的基督徒啊，我告诉你，信主3年是个坎儿啊，信主3年，刚开始信主是很火热，很火热啊，第一年、第二年很热情的，到第3年产生很多怀疑，最后有的3年以后教会不见他了。真的吗？有没有这种啊？有啊，教会就不见了，3年以后教会就不见了。所以婚姻7年是个坎儿，基督徒3年是个坎儿，3年半，准确是3年半。对你来说，你可以做犹大，你可以做彼得，这里边都是软弱的人。我记得今天早上我打开一本书，这本书你们都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叫《犹大福音》。好像在前几年出了一本书叫《达芬奇的密码》，读过没有？没读就算了，读不读没什么意思。我读了，他用了《犹大福音》作为他整个这本书的依据。但我读这本书《犹大福音》是一个牧师写的，不是《犹大福音》的本身。犹大有一本书叫《犹大福音》，是属于次经，不是没有收入到圣经正卷中，有一卷书叫犹大的福音。那当然我读这本书是研究犹大，他说他的意思是说福音也是给犹大的，对不对？所以不管什么样人，福音是给所有人的，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在罗马书里告诉我们，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那么犹大呢，要不要，有没有福音给他？有的。我们有的时候是犹大，我们有的时候是彼得。彼得跟犹大是有区别的，彼得跟犹大的区别就是彼得悔改了，犹大灭亡了，就是这样的。但是他们都曾经怀疑过耶稣，有没有啊？你看彼得鸡叫3次之前不认耶稣是主，别人说这是跟随耶稣， no 我不是，哎，你搞错了。我们会不会这样？当我们今天，我今天当我早上看新闻，昨天有电视那个报纸来采访我，因为昨天我们在聚会，我就没时间谈。我说我不跟你谈了，对不起，我今天我们小组在聚会，我这个比这个重要，你别让我谈了。那但是我知道我会为他们祷告的，就谈到中国的守望教会的事情。有的人当面对这种逼迫来临的时候，会做什么样的选择？有的人选择他做了彼得了。我不认识耶稣了，跟我没关系，啊，所以当然，彼得跟犹大一步之遥，可是差距太大。我记得王明道牧师在坐牢的时候，王明道牧师说：“我做了彼得，但是我没做犹大。”他就说他悔改了，后来，可是犹大最后没有悔改，他们的区别就在这里。王明道牧师当时不承认3次教会，所以刚开始承认了，对不起，我说错了，刚开始承认了，承认了他就当官，那个时候他就被高举啊，当多大的官呢？那可能会当中国基督教协会的副主席之类的啊，差不多局级干部啊。王牧师同意了。结果王牧师祷告的时候，他就觉得神在责备他，他就后悔了，他就要回那个他同意的那个签字那个声明，不同意了，我不同意3次教会了。那是当时3次教会的情况。 结果后来周恩来说可以啊，收回去不做官就坐牢，这是周总理说的，知道吗？所以信仰，我们今天在美国的信仰，我们太简单了，我们只要一举手相信就可以了。可是在那些逼迫的地方，当你信仰，你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你想多少人，从教会历史上看，多少的先知，多少伟大的人物，最后都献出了生命。我们的保罗怎么死的？被刀砍了头，那还算好的，因为保罗是罗马公民，所以当年被罗马刀砍了头。罗马人是不判自己的人上十字架的，十字架不仅死还要羞辱。你看其他的所有的门徒，除了约翰一位之外，其他的全是被杀了，钉十字架，倒钉十字架啊，有的被长矛刺死啊，有的是被这个打死，被刀砍死，所以都死了。一个信仰不是那么轻飘飘的。所以王牧师说，我做了彼得，我软弱过，但是我又刚强了，因为神我又刚强了。所以纵然我们自己软弱，主仍然的接纳我们。弟兄姊妹记住这句话，不管我们多么软弱，主永远的不会放弃我们。就像主对犹大一样，就像主对彼得一样，他还是爱他们，爱他们到底啊，爱他们到底。所以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很感谢主啊，我们有一个爱我们到底的主。不管我们今天多么软弱，不管我们今天犯了何等的罪，不管我们有多少的时候我们爱自己胜过爱耶稣，我们爱自己的家庭房产儿女胜过爱耶稣，但是主还是爱我们到底。主没有因为说我们这样，主就把我们扔下了不管。所以主说他爱，圣经说爱那个既然属于他的人，这个很重要。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解释神爱世人的时候，这里边面对一个问题，如果你读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你会看到说耶稣给三种人祷告啊，耶稣第一个给谁祷告？有没有人知道给谁祷告？给自己祷告。所以我们也要为自己祷告，主为给自己祷告啊，主给自己祷告。他祷告，他求神给他力量，第十七章啊，在神要召他回去的时候，他要得荣耀。他说我处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因为当我们今天在主日学，我们讲到这个耶稣是百分之百的神，耶稣是百分之百的人，是人就会有痛苦。当你把你钉在十字架上，你的肉体会痛苦的，对不对？骨头会破碎的，鲜血会流出的。那主也说过，说父啊，如果你愿意，求你将这杯撤去，让我不要尝这个苦杯，但是不要按照我的意思，乃是按照你的意思。你看，这是，所以耶稣的顺服是给我们门徒做了好的榜样。一个做主的门徒的人，一定要好好的顺服主，啊，主喜悦的我们就去做，啊，主不喜悦的我们就不做。我记得刘福礼院长来给我们讲过说，主不喜悦的我们不听、不看、不想、不做，好像五个不吧，那另外一个不给忘了。我这不是太好的学生，只记住四个，不听、不看、不想、不做。不说，还有不说，对对对，不说。主不喜悦的我们不说。想想夫妻讲了多少主不喜悦的话，想一想这辈子，好好认罪。我是讲了很多主不喜悦的话，跟夫妻关系上，你知道吗？这我是常常认罪的，我不是跟谭健认罪，我得跟主认罪。那你们也是，夫妻之间讲的不合主的意思的话最多，告诉你，跟别人有时候不敢讲，回家讲去，对不对？这个就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那我们在同工之间讲没讲过不合主心的话？我们也讲过，不过讲的少而已，不像夫妻讲的那么多。我们也讲过，需要悔改，啊，需要悔改。所以当我们看到说耶稣为自己祷告，然后他说主啊，时候到了，我要上十字架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愿你的儿子也能够荣耀你，啊，荣耀你。那么第二个，在第六节，耶稣为神赐给他的人祷告，就是属于他的人。 他的门徒祷告啊，他为他的门徒祷告，说你把这些人赐给了我啊，你让他们在我的里边，我在他们的里边，让我们能够合而为一，你让他们能够合而为一。那么耶稣第三个祷告是为众人，为教会的合一祷告，为所有的属于他的人祷告。第一个为自己，第二为门徒，第三为所有属于他的人。耶稣没有为灭亡的人祷告，看到没有？这个这是有的时候，当我们记住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世人，神爱属于他的人。那你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属于他？你只要凭着信心，你接受他作为救主，你就属于他。你怎么知道不是在创世之初，在基督里边，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章第四节说，我们是因为在创世之初，在基督里边就被拣选的。你知道，你怎么知道你是被拣选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谈论这个赖在救恩上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要活出神给我们的信心，活出平安喜乐的生活，像耶稣爱我们那样。所以耶稣就开始给他们洗脚。耶稣洗了多少人的脚？弟兄姊妹告诉我，12人的脚。你想，你洗12人脚，你洗多长时间？你不能把这一盆水洗得全是粪了，你再拿到另外一个人那儿去，对不对？我想耶稣换了12盆干净的水，是不是？一定的，因为那个脚很脏的，一盆水洗完了，那不像我们东北，我们东北当年缺水啊。这个我们家洗脸的时候，我记得，一般我是最后洗的，因为男孩子又是最小的，排到后边去，谁先洗你知道吗？我爸先洗，我爸因为要上班，你知道吗？这个上班他要洗干净的水，然后我妈洗，然后我姐姐妹妹女孩子先洗，你知道吗？然后就轮到我们这个男生，男生我最小，长得又黑，洗不洗没关系的这种，你知道吗？所以我一般都最后洗，所以大家看我黑，有关系，都用圣水洗大的，你说能不黑吗？你大家想是不是？耶稣没有这样子的。耶稣我想他起犹，你其实犹大地区水也是蛮奇缺的。我到山西，我在山西做新闻记者，那个山西跟陕西是很缺水的地方。你们看过正义写的老井没有？正义在后边录像的，给我们录像的。正义的老井就写那个缺水的那个故事嘛，没有水嘛，打井嘛，一代代打嘛，对不对？打老井很缺水。我到那个山西去采访的时候，有一个公社的党委书记给我拿出一瓶一壶干净的水，用卷柜用锁头锁着的，你知道吗？把它打开给我沏茶，说不锁别人来全给你喝光了。我告诉你，那他们的水是从哪里弄的？一个大池子，挖在石头上，挖出个大石头，然后所有的水流进去去蓄水池。我到那看那个池子，那水上面有一层绿苔，驴也喝，马也喝，牛也喝，狗也喝，人也喝。你喝了拉肚子，当地人喝了没事儿，你知道吗？所以犹太人很奇缺的水，耶稣却给他们洗干净，洗干净。所以这个是多大的一个爱。而且洗脚的动作是不一样的，洗脚你能站着腰洗脚吗？你得蹲下来，甚至跪下来，跪下一只腿来，才能给那个坐着的人洗脚。你想是不是？所以洗脚是最卑微的工作。我们的主真的是爱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他道成肉身，他生在一个最卑微的地方。那一天他生的时候，不是在医院里雪白的病床上，玛利亚是在一个马厩里边。耶稣生在马厩里，耶稣不是生在马槽里，大家记住啊，是生马了以后放在马槽里。很多人老说耶稣生在马槽里，玛利亚能躺在马槽里生孩子吗？玛利亚是在马厩里的草上生的这个孩子，生完没地儿放，把这个小 baby 放在了马槽里边，因为他小嘛，马槽就这么宽嘛，嘴能进去就可以了嘛。马槽跟牛槽，你们看过马槽牛槽没看过？牛槽比马槽宽，因为牛的嘴大，马的嘴小，你知道吗？这不一样的。耶稣放在马槽里，那一天人类的救主在最寒冷的晚上 在马槽里，是因为他要承担我们的罪恶，他选择最卑微的样式。所以一个信主的人呐，要有耶稣基督的谦卑。哎呀，我们信了主了，不是高大了了不得了，哎，我们有了救，我们是要像耶稣那样更谦卑。我们可以过任何的苦日子，只要为了别人更好。玛莎·特蕾莎就是嘛，对不对？他就去了印度，为了那些加尔各答的那些穷人死得有尊严，他放弃了自己在欧洲的优越的生活。一个美丽的女孩子一生都没有结婚，为了那一群神所爱的人，那这是很奇妙的。所以一个人信了耶稣有改变，那耶稣就为他们洗脚。第十三节第十三章第六节，当洗到西门彼得的时候，大家看这段经文啊，彼得永远话多，彼得永远是有话说，他说话又快，他又开始发表他的新观念了。他说什么？主啊，你洗我的脚吗？你看耶稣来给他洗脚，主啊，他脚伸出，你洗我的脚吗？因为彼得脚最臭，你知道吗？长那么大个，脚丫子也大，那肯定臭，踩的东西也多。因为彼得又是比较粗心的人，他走路他不会往下看，你知道，他常常走到耶稣的前面，所以他走的，你看他的脚，他说主你要洗我的脚吗？耶稣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不能洗我的脚，这个中文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其实他意思你怎么能洗我的脚，你是主啊，你是老师啊，你是父子啊，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基督啊，因为这个彼得都知道，你怎么能洗我的脚呢？应该是我给你洗脚。按照人的想法是不是如此呢？今天的世界分的等级森严，做官的作威作福，有钱的穷奢极欲，你想是不是？老百姓惨了，谁都可以欺负我们，哪有说今天你看如果让胡锦涛来给一个农民洗脚去，蛮难的。我觉得不用说胡锦涛，奥巴马吧，来到我们教会来给我们洗个脚，他才不干，你知道吗？我们能给他洗脚都觉得挺荣耀，让你给奥巴马洗脚你洗不洗啊？让我给洗我就去洗，我是神的儿女门徒嘛，对不对？让我给胡锦涛洗脚洗不洗啊？我给他洗洗我就回国了，我到北京了，我还能给他洗脚，多好的事儿！洗脚的时候告诉他，耶稣爱你，我也爱你，需要认罪悔改。所有被神爱的人，被神踏实的人，都会认罪悔改的。所以这个洗脚不是简单的事情，所以这个彼得不太好意思让耶稣洗脚，他怎么能让耶稣洗脚呢？那主说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弟兄姊妹要记住，说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分了，你如果我不洗脚给你，你跟我没有关系了。所以这很重要一个观念，就是神的儿子为我们洗脚的同时，其实我觉得是在跟我们建立关系。他也会告诉我们，当一个信了主的人，你所做的一切就要仆人的样式。我是你的主，况且如此，何况是你们呢？神的儿子都为我们洗脚，那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应该有什么问题？不应该有问题吗？我们有什么权利瞧不起某一个人？我们有什么权利论断某一个人？我们有什么权利就觉得那个人就没有就不能被主所用？我们很多人这个就是先眼睛看到，我们人看人，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看外表的。教会有时也是会有这个问题的啊，这个人是不是很爱主？一爱主，牧师当然很喜欢，弟兄姊妹很尊敬。这人是不是奉献很多？哎呦，这个教会有他，我们进堂不就建好了吗？你知道有些这个教会有大财东，如果这个教会比尔盖茨在你的教会，或者王什么了？王雪红在你的教会，你是不是好好爱他？王雪红这次被评为台湾第一有钱的人，对吧？王雪庆的女儿啊，基督徒啊，爱主啊，我认识他呀，但是他不在我们教会，对不对？他灵粮堂 林良堂建堂的时候，王雪红一个人奉献了500万美金，对吧？隔壁那个教会啊，建堂也奉献500万美金，那个佳木斯的教会，他也奉献500万，所以这个两个教会就奉献1000万美金。台北市林良堂，我看他不止500万吧，大概都是他出的钱，差不多。神祝福他，哇，他真的是奉献越多，神给他越多。他原来在台湾也排到十几名啊，现在排到第一，超过了郭台铭，对吧？感谢主。如果他在我们教会，大家都很见到他，是不是都要打招呼啊？握手，哎呀，雪红大姐，感谢主，哎呀，欢迎你，欢迎你。来一个乞丐，啊，嘴里叼着烟卷，拖着拖鞋，吐着吐沫来了，你会这样欢迎他吗？好多慕道友跟我反映说，你们教会的人呐，见人都不打招呼的。嗯，我说我们教会人很绅士，嗯。我们好像我们对人啊，要有耶稣这个态度，我们就好了。人看人不要看外表，要看内心。神看人看内心，你怎么就知道那个人有一天不被神所用？我告诉你，我到普林斯顿大学，我在那个教会啊，当时的牧师就没看好我。我不是背后说的，他自己当面在讲台上的承认，他没看好我。我当时去了就生病，我那时候去教会的时候，这个去了几次，我到美国不到2个月我就住进医院，脸肿得这么大，然后医生说我顶多活3年，那牧师就讲，这活3年教会能用他干嘛呢？这人你让你教主日学吧，你也没力气了，对不对？你也不见得能教得了啊，让你服侍吧，扫个地你扫不动，你还得别人抬来抬去的，你像我到医院都是别人抬过来到教会，你知道别人给我抬过来背过来的，喘气都很困难。我住医院住了1年吧，我们的牧师没到医院看我一次，我也很受伤啊，我也是人，你知道吗？我打电话给他，我希望受洗，他说我不够格还。你看呢、啊？这个人啊，他没看好我，他看好了袁志明。袁志明那是帅啊，头发没白，不是那是白了，染的谁看不知道，当然不知道他是染，帅帅有才，啊，信主活热，你想，那一年我记得。他请我去讲道，我这个牧师请我到他们教会去讲道，布道了，我真的是祷告了好久啊。我们都是人，当你不喜欢我，有什么了不起？我也不喜欢你，对吧？不就是个牧师吗？什么了不起？我心里想，不就个小传道吗？传道传道，随传随到，嗯，什么了不起？可是那次我讲到讲了3天哈，在这教会讲完了，牧师上来他流泪了，他说当年我没看好他，但是神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弟兄姊妹，看你旁边那个人啊，他有病了，他就需要你去爱他，爱到底。他有些行为你可能不喜欢，也许他抽烟，也许他酗酒，甚至还有一些罪恶还没有解决，也许他夫妻关系不是很好，也许他见人说话很臭，可是你就爱他，你就像耶稣爱他那样就爱他，像耶稣爱彼得，你看彼得说话，你洗我脚干嘛？你不得洗我脚的，对不对？那你真要洗我脚啊？你看他还得便宜卖了乖，你知道吗？你看他的意思。我们有的时候看人真的不要看外貌，我们要看那个神所爱，耶稣看人的眼光应该是我们今天看人的眼光。教会怎么能够兴旺呢？就是怜悯那些人，怜悯那些在饥饿中，在捆绑中，在贫穷中，在没有盼望中，怜悯他们，把耶稣的爱活出来，让他们成为上帝的儿女。这个怜悯是只有神圣灵充满你才能有的。我们今天的小组聚会啊，大家你好我好他也好，看着都不错，你看我们都不是博士硕士，你看我们教会都是这样，对不对？你看我看你都很好，可 可是我们就看不到那些不好的人。有一天当我们小组看到那些不好的人，需要改变的人，你小组就有活力了，你小组就有活力了。我记得有一次我在网上，我讲一篇道，我有时讲道这个嘴没有遮拦的，我常常求神向神悔改的，我认罪的。你们看我博客，有一天我认从早上起来3点钟认罪，认到7点钟还没认完呢，你知道吗？哎，你们看到那个非诚勿扰吗？那个葛优在日本那个教堂认罪，认多久啊？其实他就认到死他都认不完的，你知道他罪多了，你知道吗？我们也是如此的。我那天认罪认的，我就发现越认越多，这个罪。刚开始不想认的时候都关到里边，一认哗哗哗哗全出来了。认到我就是一个认罪，我讲道也批评过人的，你知道吗？我就认罪。有一天我讲了37秒，讲到一个大教堂，在一个世界很贫穷的国家，很大，我没进去，关了我3个小时在外边，太阳晒着我才进去。那里边有古董，我没评论，我说了别的，结果很多人批评我。哎呀，我也很后悔，我为什么说这个呢？但是我今天又一想，这是我们基督徒今天基督教的今天文化的问题啊。我想一定建那么美的教堂吗？不一定哦。耶稣真就在那么美丽的教堂里边吗？如果我们看到周围那么多挨饿的人，我们不去帮助他们，我们再美的教堂又能怎么样呢？我想如果是我，我应该一个礼拜天买10000个盒饭给那些挨饿的人，胜过我建那个美轮美奂的教堂。这是一个神学观念的问题，弟兄姊妹，这是神学问题，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基督教的文化，当我们来到世界上，耶稣在做什么？耶稣选的最卑微的样式，最谦卑的样式，他服侍那些门徒，他也服侍所有的人，瘸腿的、欠债的、瞎眼的、贫穷的、被压制的，都是主来服侍的人。主不仅爱他们，爱他们到底，主不仅为他们上十字架流尽了宝血，主在他的行动上也告诉这些人是我所爱的。我常常想，我们教会为什么就没有这些要饭的来呢？穷人来呢？因为美国条件太好了，条件太好了。我记得我在加州的时候，我们教会来了一群偷渡客，一群偷渡客，偷渡的，东北人。这东北人那岁大了，我告诉你，我们东北人，我是东北人，我敢这么说，抽烟喝酒，吹大牛，打架，一帮人来到教会，那听说要来教会。来见我来，还都算老乡，给我点面子，穿的西装革履的，然后就站在教会的门口，有10几个人在那聊天，一等着聚会嘛，就在那每人叼个烟卷，叭叭在那抽。我在那2楼办公室，我一看，怎么招待抽上烟了呢？因为他们穿的黑西装，我以为是我们教会的招待呢。这个可不行，我就赶紧下一看，不是我们教招的，是一群不认识。哎，我说你们哪儿来的？哎，我们东北那嘎达的，东北的沈阳的。这个抚顺的大城市，你是张牧师吗？我是啊。行了，就找你来了。我说赵牧师，我们偷渡的，你不会不要我们吧？我说那哪能呢，我不也偷渡的吗？咱们都一样的。我说来，进屋，到我屋来坐一会儿，别在这儿抽烟，人家以为你们是招待呢，以为我们教会招待，赶紧过来。当然我的屋写的是不许吸烟的，不许吸烟的。我说今天能不能不抽烟，从聚会到结束吃完饭再抽烟，好不好？行，不抽，今天给你面子，一群罪人找你来了，怎么样？向他们传福音呢，还没等聚会呢，这一屋人全觉知了，全信主了。我告诉你，就这么简单，当你接纳他，你爱他，你在他心目中，有的时候我们家乡来了一个人，说我们的姐姐哥哥在美国混得不错，而且信了耶稣，住到我们家，一进来看到我们那种热情啊，爱呀，不仅是带有亲主的爱，还有基督的爱，很快就觉知信主了。你看到我们教会好几个亲戚很快就觉知信主了，是因为他们的美德，他们的爱。那如果住在你这儿， 哇，你这小气的不得了，住两天说赶紧给你找房子，赶紧出去吧，你这个不能老住我家。美国都这样子的，美国这样，基督徒不是这样的，我告诉你。所以完了，受伤了，不信主了，说什么基督徒，没在他身上看到爱。我告诉你，不管世界人怎么看基督徒，有一点世界都是以为基督徒是好的啊。为什么他常常说基督徒还这样，那意思基督徒应该不这样，对不对？他没有说你流氓还这样，他不会这样说，流氓就该那样，你知道吗？这是两种问法。所以说你基督徒还这样，你不要以为不好，那是说基督徒是好的，应该，对不对？这是我们完全不同的一种观念。所以有时候说你基督徒还这样，你感觉他高兴，他觉得基督徒应该是好的，因为基督是好的。所以感谢主，所以我们非常看到这点。所以彼得在这时候他说，所以主与主有份啊，与主有份，就是主洗我们的脚，弟兄姊妹彼此的服侍，彼此的相爱，我们就有彼此有份了。在教会里也是如此。所以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啊，他这得寸进尺，连手你也给我洗了。你说那么大人让主洗手，对不对？连头你也给我洗了。哇，这彼得说话有时候不经思考，你知道吗？他不明白主洗脚的意义是什么。主啊，连手你给我洗了吧，脑袋你给我洗了吧。你看他这动作，要你怎么样？啪一边滚一边去，你知道吗？给你洗脚，没长手啊你啊。我，你看主耶稣就不是这样的。主就讲了一个真理，第十节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人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这句话指谁呀？只有大，只有大，没有错。我们是宝血洗净的，可是这里边有一位，他不要了这个救恩，他自己放弃了，不管我怎么说，他都要放弃这个救恩。哎，感谢主啊！这个爱，主的爱，他知道犹大，但是他还是爱他，还是爱他，他还希望他最后能够悔改，给他一次机会来悔改。一个人呢，当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思想的这些门徒会怎么样。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找到了他的门徒，一个一个的向门徒显现，告诉他们天国的计划。所以这些门徒后来就因为这个爱，他们走到了底，因为这个爱，他们悔改来到耶稣的面前。他说，主啊，你看彼得后来成熟到什么程度？约翰福音21章是吧，在提比利亚海，彼得成熟到耶稣说，问彼得，问三次，你爱我比这更深吗？解经家说，因为彼得三次说我不是他的门徒，我跟他不是一伙的，三次不认主，所以耶稣问他三次，你爱我吗？西门的儿子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更深吗？彼得最后就说，他说了三次，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你知道的，你知道的。我想彼得为那三次没认主他懊悔过，所以他悔改了，他悔改了。他说，主知道，主知道彼得是属他的人，主就爱彼得到底，彼得也跟随耶稣到底。当你看到彼得在主后64年写的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的时候，每当我读到彼得前后书的时候，我知道神改变一个人可以使一个人变得那么伟大。当你读彼得前书，你看他那种人的智慧，从神来的恩典和智慧一起迸发出来。一个老年人对年轻人所讲的话，对年轻的夫妻所讲的话，对主的门徒所讲的话，在面对患难逼迫时候我们该如何，你看彼得讲那个话了不得，弟兄姊妹，神改变人的生命，那人真的了不得。所以他跟随耶稣走到底了，走到底了。讲一个小故事，说在美国内战的时候，亚伯拉罕·林肯经常到医院里去慰问受伤的士兵。有一天，医生介绍一位即将死亡的年轻的士兵给总统。林肯走到他的床边，那个士兵说话已经非常吃力了，他显然没有见过总统，因为那个时候不像今天电视天天播总统的讲话，报纸天天登总统的照片，那时候没有这些东西，他不知道他就是亚伯拉罕·林肯。 所以他就对林肯说啊，他说啊，这个你能为我做一件事吗？林肯就说可以的，你为我做，让我为你做什么事呢？他说我想妈妈，你能给我母亲写封信吗？因为他已经不能动了，林肯就拿出纸和笔说，你说我来写。这个士兵说，我最亲爱的妈妈，在我履行我的义务的时候，我服了重伤，恐怕我不可能再回到你的身边了，请不要为我悲伤，带我吻一下玛丽和约翰，他的妹妹和弟弟，上帝保佑您和父亲。这个虚弱的士兵已经不能再说下去了，他没有力气再说话了，他也没有能力去签字了，所以林肯就替他签了这个字。林肯在签字的时候，他加了一句话，他说，亚伯拉罕·林肯为您的儿子代笔。这个很美的故事。所以那年轻的士兵，他眼睛看到那封信后边署名是亚伯拉罕·林肯为你的儿子代笔的时候，他眼泪一下就出来了。他说，哦，原来你是总统，你是林肯总统吗？我们知道这个南北战争是为了黑人的权益，是为了解放黑奴，是为了一批人得到新的生命、重生和新的地位，一个民主的国家公民的地位。林肯总统就点头说，是我，我爱你孩子，是我。士兵说，那么总统，我可以握着你的手吗？总统握住他的手，再没有说话。这个士兵就把这手放在林肯的手中，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刻时间。当耶稣为我们舍命的时候，他希望他的门徒把我们的手放在他的手中，永远的都不要离开他。这是主的期待，也是主的爱。所以主，圣经说，主爱属他的人，主既爱属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就像那个手，年轻士兵的手放在总统的手中一样，到他生命最后一刻。当我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想，我们基督徒啊，是不是也该如此呢？我们把我们的主权交给耶稣，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把我们的家庭交给耶稣，也把我们自己的生命交给耶稣，就像那年轻的士兵把手交给那个他所信赖的亚伯拉罕·林肯一样，交到他的手中，我们最后走完人生的道路。这是每一个门徒都该去做的，也是耶稣盼望每个门徒都该如此的。因为我们常常的怀疑主是否还爱我们。我常常会听弟兄姊妹说，我为什么会生病呢？我为什么祷告神没有听？主真的爱我吗？昨天去小明和邓环家里去有一个晚餐，我们得讨论这个小组的事工。有一对新来我们教会的卢弟兄、杨姐妹，两个儿子，大儿子不是那么太健康，有病，先天性的，小儿子很健康帅。两个孩子也常常问爸爸这个问题，为什么我没有那个健康？大儿子问爸爸，怎么回答？神更爱你，神更爱你。我记得我认识这个，知道黄美莲姐妹，大家知道这个台湾的一个姐妹，是个牧师的儿子，黄美莲牧师的女儿，生下来就长得就不那么太 正常，他脸部是完全扭曲的，他不能说话。他要想表达自己的时候，他那个扭曲的身体来表达，就做很奇怪的动作来表达，因为他不协调的，别人看着很吓人的。可是他的爸爸一直对他说，神爱你，他特别的爱你，虽然你外边跟别人不一样，可是你神爱你跟别人是一样，神给你的苦难，给你的这些是别人不能承受的。神为什么给你？因为神太爱你了，他知道你能承受才给了你。我们今天不也是吗？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孩子生病，我们做父母的恨不得那个病生在我们的身上，对不对？所爱的人，你的妻子生病，我们做丈夫的恨不得那个病生在我丈夫的身上，因为我比我的妻子有能力承受这样的苦难。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呢？王美莲从此她自尊，她知道神创造她，虽然她这样的不美丽，用人的眼光看，可是神给她一个心，这颗心是彩色的，这个心带着爱，带着对神的爱，对父母的感激和爱，对着世界的爱。所以后来她成了画家，她考进了 UCLA， 在 UCLA 读完的 PhD， 她能把博士读完，而他读的是美学 PhD， 所以美不是外表的，是内心的心灵的一种美丽。所以他画的画，你看过黄美莲的画，都是很强烈的色彩的画，表达他对世界强烈的爱。后来他写了一首诗歌，我不知道你们还记得吗？假如我能唱一首歌，因为他不能唱歌。当别人唱歌赞美，如果他在教会里别人唱歌赞美的时候，他就会扭曲啊，来表达他那个赞美之情，但他嘴上说不出来。一个人能够把嘴上把你心里的爱感受说出来唱出来，那是多幸福的事情，能表达出来。所以那首诗歌他说，假如我能唱一首歌，我就献上我对神的赞美，在灰心的时候有你的安慰，在悲伤的时候有你的伴随。这首诗歌我不太记得歌词了，但是每当我唱那首歌的时候，我都会流泪，我都会赞美上帝。所以我们是罪人，可神一直在爱我们，怜悯我们，他爱我们到底。圣经说我们的心呢，其实比万物都诡诈啊，我们坏到了极处，啊，我们深深知道我们里边有恶念，我们有啊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诽谤、骄傲、狂妄，人都有的。所以你看人的心里边多脏吧？人的心就像日本海啸以后留在地上的东西一样，如果你没有神帮助你建立秩序，你的里边完全是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看到太多了这种事情。今天我们看到世界的罪恶，我们看到很多这个留学生来到美国，我们来看到美国，我们以为能学很多好的东西，可是我们却有的学了很坏的东西。昨天我们也在小组谈到教育孩子的问题，我们谈到这个学校，我们说维吉尼亚学校都很好，公立学校，你看我们有UVA 维吉尼亚大学，我们有 William Mary， 我们还有这个维吉尼亚泰克。一说到维吉尼亚泰克，他说那学校不行，不能去，那学校老杀人。哎，每当我们看到这个孩子们拿起枪来，我们教会张海涛的儿子那天就是幸存者嘛，那个杀人，那个韩国的那个杀人犯开枪开到他们那个教室的时候，他就在教室里边呢。那个老师是个中国人，是个做 TA 的，这老师就很聪明，信主的很聪明，说赶紧堵上，这学生们就拿椅子就把那门堵上，然后拿桌子课桌堵上，以后这孩子们就趴在地上推着那个车，你让他门开不开，他开不开门，他就向门开枪，打了四五枪，那子弹就从老师头嗖就过去了，知道吗？那老师躲在讲台底下，正好在前面，结果他没有开， 听警车叫他走了，否则所以海涛他那儿子你知道那叫死里复活呀，他要冲进屋咱们叫海涛的儿子就没了，回来什么都想明白了，没多久就结婚了，是大学毕业二十岁就结婚了，我告诉你。要不今天这孩子不经过这事打死都不结婚，22岁我32岁42岁我还不结婚，急什么呀，对不对，一经过这事赶紧回来接了，你知道吗，立刻就结婚了，所以海涛快抱孙子了，你知道吗，对，红颜快做婆婆了，已经做婆婆了，快做奶奶了都。红颜说，哎，你想我们年纪差不多嘛，快做奶奶了，感谢主，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有益处。虽我们心里很多的罪恶的，但神怜悯我们，他既爱世间属于自己的，就爱他们到底。我们好的时候他爱我们，我们不好的时候他还爱我们，我们刚强的时候他爱我们，我们软弱失败的时候他还爱我们，我们可爱的时候他爱我们，我们不可爱污秽不堪的时候他还爱我们，他的爱就永远的不改变的。所以我们今天有多样的福分呢，我们有这样一个主爱我们，爱我们啊。所以明白这个真理以后很重要的就是第三点啊，我们今天讲到第三点了，11节，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弟兄姊妹，当你们听到这你明白吗？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我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夫子，称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就是，因为耶稣知道他是从神而来的。第14节，我是你们的主，我是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你看耶稣临来离开这个世界说的最重要的话就是你们彼此相爱，他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就是彼此相爱啊，彼此相爱。这个彼此相爱是神给他的门徒给他的儿女最重要的托付。今天我们很多的问题就出在我们不能够彼此相爱，家庭婚姻出了问题不就是不彼此相爱了吗？我们过去恋爱的时候何等相爱呀，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可是我们曾几何时结婚了，过了那么几年我们专发现对方的缺点优点全忘记了。每个人都有缺点，我们今天讲了那么多的我们心里的妒忌纷争啊，贪婪啊，淫乱，我们这些东西都有的，可是神不是让你们看这些东西，神让看他生命中那每一点的美善和进步。经常称赞你的弟兄，经常称赞你的姐妹，经常夸奖夸奖你的先生，当他为你做一件事多鼓励他，他为你做一次饭你说真好吃，对我来说绝对比皮特潘好吃，绝对比这个什么什么这个外边的哪个餐馆好吃，因为那是那个饭里边带着爱带着心意。你到皮特潘大厨给你做的饭有爱吗？不一定有哦，告诉你，我在餐馆打过工啊，我们看那客人不高兴给他扔点东西放里边他都不知道，你知道吗？对不对？有爱吗？可是那个却有，确实有。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应该主的心意，主就是让你们彼此相爱。然后他接着说，在第15节说啊，我给你们做了榜样，你们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去行，就有福了，有福了。感谢主，神的话何等的宝贵呀！在这种环境下，耶稣告诉我们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彼此洗脚。就是每一个人比另外人更谦卑，在一个教会里边我们不是比赛谁有能力，是比赛谁更谦卑啊。那个谦卑的人他会散发出一种馨香的味道，使人感到哇，这个谦卑的生命从那里边流出来，他有耶稣基督的馨香。圣经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彼此相爱在教会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看到教会之间已经失去了彼此相爱，宗派宗派之间互相论断。我们不是这个宗派，我们就批评这个宗派，唯有我们这宗派是最对的。每个宗派都是神在不同的时期兴起的，而且每个宗派都有在神那里特别的领受，彼此排斥还不如彼此去学习，对不对？我们今天批判灵恩派，我们说灵恩派啊，灵恩怎么样怎么样，可是我们看到灵恩教会里边那种火热爱主单纯宣教圣灵的能力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我去过灵恩教会，有人也说我灵恩派，我不知道什么派啊，灵恩派绝对不会说我是灵恩派，你知道吗？我说我是灵恩派，灵恩派说你怎么算灵恩派，你根本不够灵恩，惨了，你知道我还不够，你知道吗？那传统教会呢，这个福音派呢，这个保守派说我也不够保守，爹不亲妈不爱，但是我属于基督派圣经派，圣经说的我就坚信。我到灵恩教会去，我到韩国的、印度尼西亚的、马来西亚、新加坡那些灵恩教会弟兄姊妹非常的爱主，我们为什么不学他们的活力，他们从领受的新鲜，在主那里边的领受，他们对主的单纯，他们不是用理性来认识主，他们完全是在主那里边领受一个全然的信心。那我们批判这个保守的这个福音派，那福音派他们对圣经的坚持，他们的神学生的坚持，他们异端的排斥，需要我们学习的。每一个宗派都有神给他的领受，我们不可能说哎呀我们就按照我们的想法，我们需要的是领受谦卑的学习，而不是批判和论断。主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因为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怎样彼此相爱。所以弟兄姊妹，在一个教会里边，我们更应该彼此相爱，小组与小组之间啊，弟兄姊妹之间，大陆与台湾的弟兄姊妹之间啊，我们更应该彼此相爱。那么在家庭里呢，那就更应该相爱，因为你已经是基督的门徒，你不是一般的男女关系，你不是一般的夫妻关系，你是神儿女的关系。在儿女的关系里边，那你就要彼此相爱，做弟兄的一定要好好爱你的妻子，这是主的命令。你要爱你的妻子，爱到什么程度？爱到像你生命一样的爱他，宁可为他去舍命。耶稣为我们舍命，我们爱妻子就爱到为他舍命，可以吗？能做得到吗？我们就看一个人点头，他做得到。夏弟兄点头，做得到。嘉一在旁边笑的，哇，不得了，笑了，感谢主。过去不敢说，两年前夏弟兄都不敢说他这么爱妻子，不敢说吧？现在敢，为什么？因为他明白了真理。我们可能做不到耶稣那种爱，可是我们应该去效法那种爱，以他为榜样。耶稣说你们要以我为榜样，爱，去爱你的弟兄，爱你的姐妹，爱那个伤害过你的人，爱那个批评过你的人，爱那个跟你吵过架的人，爱那个背后说过你坏话的人，爱他就像我爱你们一样。今天的世界缺少的就是爱，爱永远是人生最重要的主题。你想人类如果没有爱，人类跟畜生还有什么区别？跟动物有什么区别？动物里边还有个性爱的吸引呢。人类最重要的一个精神的神给我们的爱放在我们里边，我们才能够彼此相爱。所以神爱我们到底，正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八节告诉我们的，他也必坚固我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耶稣基督的日子里边无可指责，无可指责。爱我们到底啊，爱我们到底。所以希伯来书也说，凡靠着他进入神面前的人，他必拯救他们到底，因为他是永远活着为我们代求的主，他是我们生命的主。这一周就进入到最后一周了，这个礼拜五就是耶稣受难的日子。我盼望在这整个星期里边，弟兄姊妹好好的思想基督来到世界的意义，基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意义，基督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的意义 和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所讲的每一句话。基督在耶稣钉在十字架讲了七句话，七句话大家去查考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里都有啊，去查考，好好读一读，我们就开始明白更深的经历神的同在，更深的明白神的旨意。Amen。 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你就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流尽了宝血，为我们罪忍受了苦难，让我们今天可以有永远的盼望，成为圣洁的无可指责的神的儿女。主啊，让你的爱进入我们心中，让我们弟兄姊妹在主的爱中能够彼此相爱。哈利路亚。除掉我们一切的罪，除掉我们一切不合你心意的地方，让你的喜乐平安永恒的旨意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生命永远的祝福。赞美主，哈利路亚。哪一位弟兄姊妹，你今天你说，主啊，我现在缺少爱，求你的爱充满我，进入我的心中，让我能像你爱门徒那样爱我的弟兄和姐妹，爱我的配偶和家人。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感谢耶稣，哈利路亚，感谢主。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说，主耶稣，我今天愿意打开心，接受你做我生命的救主，你也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哈利路亚，感谢主。主耶稣，我在这时刻把每个举起手的弟兄姊妹交在你的手上。主，我们虽然心里面常常的缺乏爱，但是主，我们知道你是爱的源泉，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就领受着生命的活水，让你生命的活水进入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也从我们里面涌流出去，祝福千千万万寻求你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